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这时间还说挺好，我一说开始又上来两个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给我们美好的时间，可以使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也谢谢主赐给弟兄姐妹有一个渴慕的心，愿意更多的来认识你。求主你来恩待接下来的时间。也让我们在你的看顾下能够有很好的分享，更恳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整个学习和讨论，让我们在其中都能够一起被你光照，也一起在你的里面的造就。谢谢主，我们将余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里，求你施恩，求你怜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主日学。我已经好久没讲了，因为这个现在这个题目都太难了。我基本上跟刘兆仁分工的时候，我都挑比较好讲的题目。其实之前有一次是我记得讲那个是讲什么神的计划，那一课好像本来是安排我讲，然后后来。我在看的过程中，我觉得太难了，然后刘兆仁觉得也挺难的，那我说那还是你讲吧。所以今天，我们来探讨的是什么呢？我们来探讨神的作为中的第三讲，就是关于神持续的工作这个护理。让大家说，哎，这个护理是比较好讲，所以你出现了吗？其实我是想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不断的学习，然后不断的理解说，对于这一些话题，我们该怎么去讲，或者说怎么去看待这一些话题，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去理解、去讨论。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就重新再看我们第二期的这个目录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说，哎，在讨论今天具体的话题之前呢，我想我们也必要来回顾一下，在这个第二期讲这个认识我们的信仰的这个系统神学过程当中，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前五课我们一直在探讨关于认识神的属性。不管是讲到神的临在、超越，还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讲神的伟大的属性、神的良善的属性，以及三位一体神这样一个三个位格一起配搭来在各样的神的作为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合作和这样的一个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我忽然意识到说，哎，其实当我们在探讨这个神的具体作为的时候。其实是跟我们前面所探讨的认识神的属性是不可分开的，因为前面讲到说，这是因为什么样的神帮助我们奠定一个基础，使我们来探讨说，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来探讨神作为的时候，我们知道哦，神做这样的事情，它是不违背它的属性的。因为如果说脱离了我们在上个月探讨的关于神的这些伟大的属性和良善的属性，我们单单割离开来来讲神的作为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疑问啊，神这么做真的是好的吗？神这么做真的是真的是一个最优的一个决定吗？或怎么样？所以我之所以在开始前我特别来提到这一点，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吧。我觉得说，就包括我们今天讲到关于神的护理的时候，时时刻刻在我的心里面被提醒到，这一位神，就像我们今天在讲到过程中所听到的，当你认识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的时候，可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说他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接下来的过程中，我也希望说我们一直可以带着对于前面几节课对神的属性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保持这样的一个印象，神的伟大，神的良善，神是一切道德真实真理的标准包括还有三位一体的神，他一直是三个位格一起存在的这样的一些印象我们保留着这样的一些印象来进入到探讨神具体的作为过程当中。那 在最近的几节课，我们有讲到说神的作为，第一个就讲到说神的计划，大家还有印象吗？我们在谈神的计划的时候在讲什么？其实我们当时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探讨关于神的一些预定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话题，包括我们在之后讲具体救恩论的时候，也会有专门的时间来探讨，来看神在这个预定的这样一个作为中一个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今天我想在回顾的当中，我们其实怎么说，先撇开一些大家有不同观点的地方，我想谈到神的计划的时候，不管你在一些具体细节上是什么样的立场，但是在一些的问题上，我们肯定是一致的，就是神对整个世界在永恒中，他有一个计划。这意思是什么？就是神的作为，他不是随机的，或者说很偶然的，他是有目的的。他在整个世界，对于整个创造，对于整个人类的群体，受造物的群体，他是有目的的，而且他是有能力的。所以他的能力，而且是覆盖一切，在他的整个计划中都是体现。第三个，我想我们很一致的，就是神的计划中，他是有人的参与，他邀请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在神的计划中，他不是说只有神自己好像很独断专为或怎么样，他邀请人在这个关系中有互动。所以他更像是一个我们在谈到神作为的一个总括，一个基础。那在上一节课，我们谈到一个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具体的作为是关于他的创造。同样，谈到神的创造的时候，我想我们肯定是能够达成一致的一个地方，就是理解神是这位创造主，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基础，使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创造主和这个受造者的一个区别是一个天壤之别，是一个没有办法可以跨越的这样的一个差别。然后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创造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创造，所以世界的起源、生命的源头都是在这一位创造主那里，而神的创造工作又是三位一体的神都参与的一个事情，而且它的创造不只是好像一小部分，不只是宇宙中的一小部分，而是整个万有都是依靠它而存在。而这样的创造，就像我们在谈到计划中，神是有目的的。这样的创造不是神随性而发，哎，今天开心了我就做一些事情，不是。这样的创造它是有目的的，那个目的是在于彰显神的荣耀。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创造之后的一个作为。如果说我们在时间里来看待的话，就是在创造之后，创造之后神是不是不管了呢？是不是设定完一个程序以后，神就退休了，人就休息了，我就在旁边看着他呢？哎，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神的护理。其实有神学家会说关于神的护理这个教义，或者说这个话题，其实可以说是在整个系统神学当中，可能是跟我们的或者讲到神的作为当中，跟我们目前日常生活最息息相关的一个教义。因为谈到创造的时候说这好像在时间上看是很久很久以前神做的事情，我们也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愿意去相信。那又会讲到说神的计划是在永恒当中，好像也是相对抽象一些但是讲到神的护理，它可以说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这里它翻译成一个护理，可能在我们平常运用的词汇当中，比较常见的有保守，或者说供应，甚至或者说神的预备。我想这些词大家是经常在用的。那之所以那么经常在用，也足以可见它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这就是在当下，你可以实实在在好像经验得到、体验得到的。那在这里呢，我也想稍微花一点时间，想问问大家，在你的经验当中，在你的体验当中，神的这样一个护理的作为，是什么样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 很多人都说，神学家也说，普通人也说，哎，这样的一个供应，这样的一个预备，这样一个保守，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那我想问一下，你在你的生活中，在你平常的经验中，你是不是有经验到，有体会到，神真的是有在做这样一个护理、供应、预备和保守吗？如果有的话，可以花一点点的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
比如说，在圣经里边，神告诉你什么食物可以吃，什么动物不可以吃，这个就是护理的其中之一的。
可以再讲的具体一点吗？
就是比如说圣经说，哺乳的动物是不能吃的，就是说这个，懂吗？那个意思。
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保护还是？
护理就是保护自己嘛。
就是说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
那护理其实它的范围很广，
这
是说的只是说保护你自己，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的，首先你要护理自己，也要去保护别人，就是说你的口里呢，就是说的护理呢，就是可以说一些照顾人的好话，不能说伤害别人的话，这也是其中之一，
好，谢谢。诗君姐妹在这里跟我们分享，就是提到护理当中其中一个保护的一个概念啊。神在他的这个创造以后，也给人类预备了食物，然后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啊，在某种方面也保护我们免受到一些危险和伤害。好，还有没有其他人啊，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平常的这个经验当中啊，你怎么感受到神有在护理？好，Sam。
我
大哥先好
啊。好，刘弟兄您先。
我觉得比较会把它理解成是神的意思，天意，就是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你刚刚讲了很多说保守啊，那个护理啊，或是还有你刚刚讲了好几个名词啊，四五个。总的再讲一起来，就是神对我个人有一个安排，有个旨意，当然包括刚王秀杰姊妹讲的保守啊、护理，他对我并不是仅仅只有保守而已，他也没有管教，还有很多很多的对我的旨意，对我有一些什么，或者 God's will 对我来，你刚刚讲我对每个人嘛，对不对？那我譬如说我的工作、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我种种，我回头看，哎，都有神的这个护理，都有神的这个旨意在我身上领导。你看你怎么样去接受，或你去那个，当然这个模糊的概念了。说这个 providence 好像这个解释的要广泛一点就是了。
对，
或者是你自己翻译，还是那个教科那个书本翻译的？
书本翻译的，不是我翻译的，对。
但是书本的作者是谁啊？谁翻译的？
翻译者比较重要，作者可能没那么重要。
不讲了。
对，翻译的名字都忘掉。对，其实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是做这样的一个翻译啊。就是我英文也不是特别好，我不知道这个 providence 这个应该在这个。怎么说，在这个系统神学当中应该做什么样的翻译更合适，所以我刚才就用了一些其他的词来表示说这个范围其实比较的广，可能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在不同的处境下我们会用一些不太一样的词。但很好，刚才其实刘弟兄有提到说，哎，这个护理它其实是跟这个神的旨意是有一些关系的，在我们的每个人的这个生命当中，其实是神有这个旨意，有他的引导在里面。好，Sam，请讲。
你帮我讲了99%的。
啊。
OK， 我来念一下哈，这个中文的翻译哈，真是很深的，因为我蛮喜欢，这是一个 capital， 就是那个罗德岛 ，Rhode Island 那个首都就是 King of the Province。
啊，对对对。
中文叫做深谋远虑。
深谋。
天意，甚至是他有的这份，这里他是我想他是讲上帝，然后最后一个神的眷顾，所以对我来讲的话，神创造了 创造之后呢，我想就是要有人去管理，然后管理的话总是要有工资，他也会，你管理人你不要担心说你的雇主会不会给你工作，给你东西吃，所以他这个整个是落选。那这个其实也是人类第一个工作，你要找人类第一个工作就是这个 gardening， 然后 stewardship 就是要管理，然后护理的话英文叫做 nursing、嗯、然后那个你在那个种，你要种花园啊，你要在卖那个花苗啊，花苗花圃的叫 nursery， 这个就是有点护理，然后就是滋养，对对对，所以这个观念是蛮深的哈，不是一个字，所以刚才就是包括你那里知道的字，然后这个字其实都包括这么多，所以非常有意思。
好，谢谢。我感觉大家都是还有没有分享？
刚才查了一下网上，就是说对这个providence 的那个解释 definition， 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有那个 protective care。就是应该是保护，就是我们的特指的是 spiritually care， 所以这个特指就是 God or nature as providing protective or spiritual care。 第二个意思呢，就是说讲到 timely preparation for future eventualities， so 它这个应该有两个意思在里面，就是说第二个就是那个 preparation for future，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神的那个讲到这个护理或者 providence， 应该是讲到就是说神也知道我们会有犯罪，但是他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堕落也有一个计划，在他的永恒里有计划，就是说他有这个protection 跟那个 preparation。
谢谢啊，我觉得大家不愧都是这个搞研究的人。这个我本来这个问题想的是比较具体化的，让大家分享一下，哎，你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什么经验性的
空气氧气
啊，
水分，这个都基本的都有。
谢谢你帮助我这个问题终于能够落地一下。对，我是就所以我忽然发现就是其实直接就可以上升到这个概念性的一个高度。对，谢谢大家，我觉得大家很有这个做这个系统神学研究的潜质，已经一下子都已经到这个定义的这个层面了，很好。对，但是也谢谢 Sam 刚才的补充，其实我想弟兄姐妹肯定在你的生活经验当中其实是有很多一些类似的体验的，就比如说像刚才提到阳光雨露是我们很习以为常的一些供应，当然也包括每个人在你的具体生活处境下在你就像比如说你跟神的祷告，你跟在神的一些对你的一些回应当中，我想多多少少你都对这个概念是有一些经验在里面的，要不然今天大家也不会坐在这里，对吧？那我们在谈这个具体的定义之前哈，有一个我曾经听到过有一句话，但不知道对于大家是不是有一个困扰，大家会讲到说关于神的护理，可能在遥远的古代社会或者说不发达的社会，那个时候大家对科技也没有那么多的认识，或者说我们的一些资源也比较匮乏，对很多的一些现象很难解释，所以在那个时候包括甚至我们的医疗技术也不发达，面对疾病，面对一些缺乏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去寻求神的帮助，寻求神的看顾和护理。那现在我们现代社会跟过去相比，科技也更发达了，物质也更丰富了，是不是我们对神护理的这样一个需要啊？那个请允许我在这一节课当中都用护理这个翻译哈，因为这个我也想不到怎么样一个更准确的翻译，所以
对像这个词那个我看到有的神学家的书里把它翻译成一个更不太好理解的词，翻译成天命，所以就更不太清楚它究竟是指什么了，有点像那种命运似的感觉，其实更抽象，所以其实我们是挑了一个相对比较好理解。
所以我就先把这个说一下，我就可能在今天的整个分享当中都会用护理这个字，但大家因为我把那个英文也放上，大家能够知道就是说我想要指的是什么。所以回到这个问题现在在我们现在这样的社会，我们是不是对神的这样一个护理的需要比以前少了？因为 甚至你知道有人会说，哎，在发达的社会，在我们现在经济富裕的现在，我们甚至在很多的我们的生活处境下已经不需要神了，因为我们生病了可以去看医生啊，我们那个是吧，即使碰到这个疫情或怎么样，哎，你看人最后还能找到疫苗，这个制作出疫苗来抵抗这个病毒啊，或者说我们一些这个资源不够丰富，全球化是吧，美国没有的东西我们从中国进口，我们从其他的地方进口，好像都能够不断的来满足人的需要。那在这个问题如果再换一种方式来想想我们自己，各位在美国现在都已经比较成功了啊，都已经这个成家立业，很多人都而且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资源，一定的物质基础，想一想你刚来美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很多人是一穷二白是吧，那跟现在比你会觉得说相对来说是不是我当年更需要神的看顾，那现在在很多的方面我已经可以足够的应对了，所以我对神的这方面的需要好像是不是也减弱了。对，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也留给大家，
这个还是抽象一点，
还是
大概意思说我们来刚来美国的时候是需要去教会蹭饭的现在大家都有钱了，是不是就不需要去教会蹭饭了，不需要这个所谓神有
神的供应，
神的供应
啊，对
啊，这举一个例子，包括刚刚胡红讲的这个疫情方面，就是现在我们可以自己制造出疫苗，制造出药物，物质也丰富，我们可以买到口罩，那我们还需要说去恳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也不会生病。
嗯，
对，就其实是只是举一些具体例子帮大家去理解它这个问题的这些一些含义。嗯，
对。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果有人愿意有一些发表，不管你是感受型的还是说有些理性的思考，我想都可以，有没有？
我可以把它这个句子把它完成吗？
好好。
科技发达物质丰富的现代社会给人们一种错觉
啊，
因为即使很好的药，它其他有的药它是从那个 mushroom 那中文叫做 mushroom 叫
蘑菇
菌类，
它里面有很多的成分，有时候药是从那提炼出来的。那还是从大地里面生出来的，我们没有创造，那个都是已经我们是现成的发掘，然后把它萃取出来，然后治疗人的这个病，或者以这个为例子，所以我们只是一个错觉，就是说好像我们不需要，但是背后其实都还是一个那 foundation 还都还是需要，
不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它还是依赖于有一些条件，对对，
我们还是一直在从那个大自然一直在取那个它的资源，就是很多生活虽然我们不直接去挖矿，不直接去做什么，但是这些东西讲没有的话，根本不可能有这些科技。
是，好，其他人还有没有？
实际上我想讲一点的就是讲人的那个需求是各个阶段不同的，这个时期也不同，
对，
是吧？就是说。你看我就讲刚才像他说蹭饭吃，因为我原先在那个城市那个，我不也跟他那些学生都在一起，后来那个时候80年代90年代来的学生都很穷，家庭经济都不很好，确实都是到教会啊这个这个蹭饭吃，但是后来的90年代那以后的学生就很那个了。
有钱了，
家庭都那个很多，根本都不需要什么东西，教会帮忙了。以前教会都要为他们姐姐吃啊、住啊、用啊、锅碗瓢盆啥都要跟他们准备的。
现在都没有吸引力了，
现在没有，现在不需要。你问他要不要？不需要，我都有，都买了，
对，
就这样子。
对。
但是就是说，人的需求，物质上面的，因为他这个物质丰富的
是
那个时代嘛，但是真正精神上的需求还是很大很大的，不是说，因为他好多东西，你不管对社会的认识啊，自己的人生经历啊，社会这些方面啊，各方面的需求还是很多，所以神他就是一种，你说这里是护理也好，按我就是我自己的理解，我就觉得。用管理比较
管理，
比较切实一点，因为就是说你这样的怎么样，我就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教育你去提醒帮助你，对不对？
好，谢谢，谢谢分享。对，秀杰阿姨也讲得很好，用她在跟学生接触的一个具体的例子。 对，现在我想这个在校园团契服侍的我们同工更深有体会。嗯，好像传福音越来越难了，因为好像感觉人的一些物质方面的需要很难作为一个切入口去关心他们。但是就像我们秀杰姐妹提到的，人的需要仍然有，只是其他方面的需要更加凸显。好，谢谢大家的一些分享。那我想也把这个问题可以请大家继续留在我们的脑海里，因为我想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提醒啊。我想就像拿疫情来说，没有疫苗的时候啊，疫情刚出现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来呼求神的看顾，呼求神的保守。但大家想一想，当疫苗出现以后，当现在口罩也不缺乏了或怎么样，我们那个迫切的心，那个依赖神的那一个心，是不是也有变化？啊，不是说要让大家一直处于一种紧张恐惧当中，但是我们对神那样一个依赖的心，哎，是不是有一些变化？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关于这一个护理的一个定义。那在这里呢，我也选的是我们其中一本啊参考书的一个定义。他想说，神保守他所造的万有存在，并引导走向他事先所设想的目的之持续性作为。很长的一个句子，我做了一些分段啊，或者说大家看一下这里面蓝色的字，我特别标识是指这个护理这个作为，在神的这个护理作为它具体的一些体现，有体现了两个很重要的方面，一个是神保守，第二个是神引导。保守，而且它是一个持续性的作为，这个在之后我们会再具体的来讲这两个两个具体的层面。那这个红色的字是什么呢？就看到说神护理的对象，护理的是什么？它保守万有存在。这个存在它不只是说是创造以后，而是说创造完了以后它的持续，它仍然可以存留，那是取决于神的保守。第二个就是说神引导，引导什么？引导这些万有它的行动，它的行动是走向神事先所设想的目的。所以这就跟刚才我们刘正奇弟兄提到的，哎，神有他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万有的这样一个存在当中有他的旨意引导我们走向他的旨意。这个概念我们在后面会不断的再提到。我们首先来看刚才提到的护理的两个层面，这里面它简单的用两个词，一个是保守，一个引导。那我们换一个词啊，一个是保守，一个是治理。这个治理就刚才像秀杰阿姨提到的。所以关于护理这个词，它的含义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这个丰富的。那我们今天就重点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保守，一个是治理。保守什么？我们从刚才定义当中提到说，哎，保守它是保守万有的一个存在，万有的一个存留。我们先来看一个经文，在尼希米记9:6提到说，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你看这个词啊，天地海，而且是万有，所有万物，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在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以斯拉在这个带领会众向神祷告的过程当中来承认他是什么？他是造了所有的东西，而且不仅是造了，而且是你耶和华所保存的。所以这是两个不太一样的概念。像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神的创造，神创造了万有，但是他造完之后不是不管了，而且他接下来的一个作为，一个持续性的作为，就是他保留他们，使他们得以存在。那另外一个我们经常会用的词，就是在这里看到是一个托住万有。我想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经常会有这样的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来托住我们，托住我们的侍奉啊，你来托住我们啊，怎么样给我们有力量等等。所以在希伯来书1:3提到说，他这里是指的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所以我们看到在神的这个护理这个作为当中，神的保守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万有依靠神而存留。我在这里特意就是啊，在参考书当中它会包括我刚才看到定义当中会用存在这个词，那我特意把它改了一下，可能可以更加明确的一点，不仅是存在，不仅是在，而且它是还要持续性的存留。所以在这里看到我们的起源，生命的起源，生命的延续都是要依靠神，都在于神的作为。所以被造的世界是没有任何一个部分可以自给自足的，它不能靠自己而存在，也不能靠自己而存留。所以神这样的一个保守的一个作为，其实是维系了我们这个被造的世界有一个恒定的特性。这个特性不会说好像很无常的会不断的波动啊，一下子有了一下子没有了，不是。神的作为使得万有啊能够继续保留，继续持续的存在。第二个这个保守体现的啊，保护受造物免受伤害和毁灭。那这个我们刚才在分享当中有弟兄姐妹提到，哎，神啊制定了各样的自然律也好，或者说在我们的生活处境中有一些具体的作为也好，使我们可以免受到伤害。那在圣经当中我们其实会看到很多的例子啊，包括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像以色列这个民族啊，这是我们在历史当中可以看到，哎，这个民族神特别拣选他们来彰显神的作为，来看到在这样很历史长河当中啊，神怎么样来保护他的百姓，在各样的征战中啊，在这样的一个很长的历史的时间当中啊，使这个民族依然存留，这啊是取决于神的作为。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很熟悉，刚才提到神供应我们的所需。从一个普遍的恩典来看，阳光、雨露、空气啊，圣经里也说日头照好人也照不好的人啊，这样的普遍的恩典不仅临到神的百姓，也临到一些啊所有的这个人类的群体。所以这是神的一个保守的体现。对，然后另外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在这个经文当中前面部分就是提到野地的百合，然后包括关于那个麻雀啊，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好像也没有贡献，但是天父仍然供应他们的需要，更何况你们呢？所以这里说到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都知道，而且他愿意供应给你们。所以另外一个想跟大家提的关于保守的一个要点是，神的保守是可以使我们胜过试炼。我们常常可能提到神的保守或神的保护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哎，神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不要遇见一些危险的环境，然后遇到一些危险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说，是不是神没有保护我们，哎，让我们遭遇了一些困难，遭遇了一些不幸。那我想说，今天我们来探讨神的保守的时候一个可能更加合乎圣经的观点是，神的保守不是说使我们免受环境的艰难，或者说免受试炼，神的保守是使我们可以靠着他来经历水火，经过这样的一个试炼，胜过这样的试炼。所以不是说免于遇见危险的环境，而是使我们可以不害怕面对危险的环境。因为神的保守他应许我们，他会帮助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危险的环境。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保守，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应许和保守，远比我们设想的那个不会遇见各样的环境，会把所有的环境挪走，好像其实是来的更加有力量。它是使我们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的时候，或者说面对那些有可能出现的艰难的时候，使我们可以更加的确信神有能力帮助我们，保守我们，而且一定会和我们同在，使我们可以胜过这一些艰难。所以在这里保罗在腓立比书有提到， 我们知道这是保罗处于一个很艰难的环境下写的一个书信，不是保罗在平安无妥当中好像非常轻描淡写的来说一些话，这是他在一个非常受逼迫的环境，一个艰难的环境。他跟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分享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第十三节经文我们经常会用，但是我们经常可能会用的不太准确。我们用这个经文的时候好像常常是用来为自己服务的，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啊，我想做什么都可以做，因为神会帮助我啊。不是，其实这个经文它的处境是说，因为有神这样保守，有神这样的作为，使我们在艰难的环境下，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那应许会加给我力量的，帮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我们都可以走过去，而不至于失望。所以我想我们重新再来看神所应许的保守，它是使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勇敢的来面对环境，来正视环境，而不是在遇到环境的时候去怀疑神的保守，去怀疑神是不是真的和我们同在。所以我想当我们以后在面对一些艰难环境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也可以提醒我们，神他愿意加给我们力量，而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一定可以胜过，可以走过去。在提到神的保守的时候，我们必然会提到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理解啊。那这些极端的理解是我想我们是可能需要去警惕的，也需要避免的。一个大家可能会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自然神论，那这个名字你可能不一定很熟悉，听起来文绉绉的，但是它的那个说法你可能会听到过，其实也是我刚才在描述中已经有提到。自然神论的人就是这个持这样的一个立场的人，他们通常会怎么来看待神的一个作为呢？他会觉得说神创造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创造完就好像是神就像是一个程序员哈，神设定了各个程序各个要素各个基础参数都设好了，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创造，然后就让他开始自己运行了，就像是一个全自动的一个装置一样，它就开始自己运行了，然后神就可以退到一边，然后就让它自己运行了，神也不参与了，神就可以不管了。所以这是持这个观点的人经常会去讨论关于神的作为的一个理解。
一个最明显用的一个这个比喻就是类似于一个钟表和钟表匠，就是一个钟表匠把这个表造好了，然后把弦上好了，它就会自动在那里走，然后永远不会停下来至少在有能量的时候不会停下来，就是这是常用的一个比喻大概自然神论就是类似于这种观点。
那就是另外再换一句话说，自然神论他们是怎么来看待这个世界的这个运行呢？他会觉得说神设置好以后一按开始他就开始自己运转了，这个世界将永远会不断的自己运转持续下去，除非神主动结束它我再重复一遍，自然神论的人他们会觉得说，神创造完以后一按开始好像这个世界就开始自己自动的不断的持续的运转下去，除非神要结束它。那我们圣经的启示是什么呢？其实符合圣经的启示是被造的这个世界除非神定义要它持续存在下去，否则它将停止运行。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区别？
说区别就是圣经讲的是说神一直在工作，如果没有神这个世界将会出现问题。但是自然神论的更多的角度是讲说如果这个没有神，这个世界也可以自己存在。
嗯，
神的介入只是让它可以停止存在。
对，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这个世界它的持续存在是不是有意义。这个世界它的持续存在只是像一个机器一样被设定好了，然后它就开始按照这个程序自己不断的转转转转转，毫无意义的转，还是说它的持续存在是神定义让它存在，是神有他的旨意在里面，是神有他的目的在里面。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世界的存在，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存留是不是有意义的？所以神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是包括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是神定义要我们存在，为着他的目的，为着他永恒的计划，为着他的荣耀。那另外一个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就是自然神论会觉得说神创造完就结束了，就不参与了。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就会觉得说哦，神他一直持续不断的在做什么，他在继续不断的持续性的在做创造，好像创造不是一个一次性完成的，是神持续不断的创造，好像这个世界它不断的在消失，然后神不断的创造，但这个频率非常非常的快，以至于我们看起来好像一直是在保留这样一个存在。那这样的一个观点也是不符合圣经的启示的。圣经的启示是在神的保守当中神也会用不同的途径，不同的管道，而并不是说都是一个创造的一个行为。那最后一个一个被误解的就是说，哎，是不是神创造完以后，哎，神就在旁边待着？哎，神不是不参与，什么时候参与呢？就是这个机器或者说这个永动机出问题了，哎，神过来维修一下。只有它出现问题了，我过来做一下维修，做一下弥补，好像是一个被动的状态。其实也不是，神的保守，它是一个主动的作为。就像我们刚才讲到说，神定义要这么做，是有他的旨意在里面，他是主动的来参与，主动的来做这些事情。所以简单来说，当我们来提到神的保守的时候，其实是给我们一个确信，就是在我们所遇到的环境当中，在我们所面临的甚至是我们那些未知的一些东西当中，神的保守，神没有停止工作，神他一直在工作，神一直让我们的存留是在他的旨意当中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点，刚才提到神的保守更多是关于说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的存在不是一个偶然，不是一个随机，不是一个怎么说，好像是一个甚至说是一个命运或者说怎么样的，而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神是赋予了一个他的计划在当中。那我们现在来谈到说关于神的治理，那神的治理是指什么呢？我们再回到我们最开始讲到的这个概念，那神的治理更多是指后半句话体现的是说引导受造物走向他事先所设想的目的，同样这也是一个持续性的作为。所以我们在谈到治理的时候，更多侧重于说是关于在行动上，关于我们在行动上神的一些工作。所以这样的一个治理范围是有涉及到哪些呢？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给我们一个就是说是在自然界当中，我们刚才其实也有提到其实像神的治理，神的保守，我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很多的一些东西它其实是综合在一起的，包括我们讲到说在自然界，然后这个神预备了阳光雨露等等，既是对我们存留的一个保守，同样它也是在这样的一些普遍恩典当中来体现出它的治理，体现出它的这样的一个护理的作为。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圣经当中看到有些超自然的神迹啊，比如说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耶稣这个让这个怎么讲啊，让就是让这个风和海停住啊，就这个例子大家应该就是说在那个船上，然后有大风浪，然后耶稣
风浪平静，
对对对，吩咐这个风浪平静，对啊，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大自然是听命于神的这个掌管啊，然后同样还有就是这个包括在旧约当中我们也看到，当神显现他的荣耀的时候啊，这个自然也会有一些很不一样的一些体现，所以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通过他的作为也在体现出他的荣耀和他的能力。
对，其实讲到这个关于这个怎么说一些普遍恩典和一些奇迹其实常常我们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两个东西是完全相对的。
嗯，
一个是世界本来运行的样子，一个是奇迹呢，就是破坏了本来运行的样子，是神的一个特别的介入。其实我想从这个整个神的护理或者治理这个概念来讲，这两个并不是完全分开的，只是说神用不同的方式达到他所要完成的目的，包括说让这个世界可以正常的运转，以及在某些特定的时候完成他的旨意。所以可以看到说不论是哪种方式，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是不管是这个神迹也好，不是神迹也好，其实有很多是一致的，在背后神的一些怎么说，神的动机是一样的。那么可能在某些时候呢，我们更多是说一些自然的东西，更多说是更常见的一些一致性的一些规律，而超自然的呢，可能说是神在某些时候一些特别的介入这个就是在体现这个治理的不同的两个方面。
嗯，谢谢补充。那我们刚才提到说治理体现在一个在自然界方面神的一个作为，那同样在人类历史和这个国家的命运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神的这样一个治理的作为在这个地方举的是以赛亚书十章，就提到了这个神使用亚述国然后来惩罚这个以色列民，然后完了以后神又对于这个亚述国也有他自己的这个审判，在这里提到说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做宝座的降为卑。就我们看到即使是一个国家国家的命运还有这个各个君王的这个命运其实都是在神的这个掌管之下。另外一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所住的疆界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想我们在最近谈到神的作为的时候，这个经文我们反复的提到，所以看到说人类历史列国的命运都在神的治理管制当中。但另外一个再往小来讲，就是我们的个人境遇，我们的个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同样也是在神的治理当中，神通过他的引导对我们生命的呼召，还有在各个我们生活当中开门关门等等，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引导我们走向他的目的，来成就他的旨意。还有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是关于甚至是意外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随机的事情，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很偶发的事情，但是仍然在神的治理当中。箴言这个经文我们也是看到说甚至是掷签这么一个事情看起来好像是非常非常偶发，定势是有耶和华。所以换句话说，没有一件事情是纯粹出于偶然的，大家能接受这个观点吗？
或者说是在我们看起来像偶然的事情背后仍然有神的掌管。
对，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很有意思的一卷书就是以斯帖记，这卷书里面好像都没有怎么提到过关于神，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背后这样一个隐藏着手的一个作为。包括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有讲到这个路德记，不知道是去年还是早些的时候，同样我们也看到是神背后的一个工作，神通过各样的一个途径，各样的一个方式，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成就了他的一个美善的旨意。所以就像我们刚才 Sam 弟兄说的，很多东西我们以为好像是偶然的，或者说是怎么，但其实都有神的护理，神的治理在背后。所以总结一下我们刚才讲到的治理的范围，它是一个万有，包括了自然界，包括人类历史，甚至包括我们每个个人的境遇，甚至是一些我们看似意外的事情，背后都有神的掌管在这当中。所以没有什么可以逃得出神的手，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在这具体的事情中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谈到神的治理的时候，我们必然会谈到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人的自由。其实我想我们在前几次课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谈到说，哎，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那在这里我不想去重复我们那些比较多的讨论，在这里我们主要想说，神可以使用人做出的一些自由的抉择，使用人做出的这样的一些决定来成就他的治理的作为。大家想一想，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刚才提到我们经常会用神的预备，神的保守，神的引导，神的供应，用这样一些词来解释，来解读我们在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圣经当中也看到，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本来没有什么东西的，但是神预备埃及人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后来他们要修建圣殿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材料的，但是也预备其他国家的人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材料，提供了一些修圣殿的一些需要。那我们看到说那些人其实他们也不是说被迫的不得不要去做这些事情，他们仍然是有他们的自由在这当中，他们做了选择，但是神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出于神的预备。所以同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想看起来好像今天别人怎么样过来给你送了一份吃的，或者说有人过来给你分享了一些他的东西，他完全是出于自愿的，没有人强迫他。但是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发现神供应的美好，会发现神在人心中，我们常常用一个感动，对不对？神感动了他来帮助我，神感动了他来分享来补足我的需要。在这背后我们都能看到说是神的护理，神的供应。那另外一个也是很敏感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人的犯罪行为。神会使用人的自由选择决定来成就他的治理，有的时候人的犯罪行为也会成为神治理的一个途径。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非常谨慎注意的是，神对犯罪是不喜悦的，尽管神可以使用这个犯罪的行为使恶的变成善的，但是神并不喜悦人犯罪。提到关于犯罪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会有不同的一些方式，不同的层面来成就这几个词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也有提到过一个是神会阻止人的犯罪。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创世纪当中，如果大家留意的话会看到说曾经亚伯拉罕这个跟他的太太撒拉出去的时候，然后他骗人家说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所以呢有一个亚比米勒就想娶撒拉。那在这个时候神就向亚比米勒显现，然后骂他说，哎，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他的太太，你不可以娶她。所以在这个事情当中看到神阻止了亚比米勒去做一些错的事情。同样在诗篇19章当中，大卫有一个很有名的祷告就是说，神啊，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能看到说在神的心意当中，神不喜悦人犯罪，神也是啊会阻止人犯罪。第二个神有可能的一个作为是神允许他的存在，这个允许我们还会用另外一个词，大家可能会听得更多，是任凭。在罗马书当中，罗马书一章列举了非常多人犯罪的行为，神任凭他。但我们要知道，允许这个犯罪行为的出现，并非代表神喜悦这样的一个事情出现。神也并没有说迫使人你不得不犯罪，这不是神的心意。但有的时候神会允许他，允许他为什么？神有他的旨意在里面，有他的心意在里面。这个允许可能是成为神去引导他，就像我们这里第三个讲的，引导他使用他，以至于带出一个有益的结果啊。就像圣经里面一个例子，那个创世纪里面的约瑟是吧，他被他的兄弟们卖了，卖到了埃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遭遇啊。但是最后神却使用这个事情可以来啊祝福他的这个家庭。但是我们要知道他的兄弟们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并不是神喜悦的。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从结果来往前推，说所有这一切东西就是合理的，只要结果是好的，前面的过程都可以不择手段，不是。我们再讲到神引导或者说神可以在一些恶的事情上借力，使这个原本邪恶的事情可以成为一个行善的一个媒介的时候，我们是在这里强调神的能力，神有能力使这些东西转危为安，或者说使这些原本不好的东西可以成为一个甚至可以变成一个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再次强调，神并不喜悦犯罪的行为。那最后一个会提到说神的治理的一个体现，就是神也会限制虽然有的时候会允许这些出现包括我们看到约伯记里面这个魔鬼要伤害约伯的时候，神允许他的出现，为着他最后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旨意。但是神有说你不可以伤害他的性命。同样在哥林多前书有一句话我们也非常的熟悉，我们会遇见试探，但是神并不叫你们所受的试探过于你们能受的，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他也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可以忍受得住。所以我们看到人会犯罪，但是这些犯罪的行为仍然在神的治理当中，在神的掌权当中，神有可能会使用他，引导他，但是神最终的目的是使人可以不要犯罪，使人可以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式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最开始提到的关于这个定义，护理体现在神保守他所造的万有存在存留，而且引导他所造的万有走向他事先所设想的目的。神的护理是一个持续性的作为。那简单总结来说，神的护理范围涉及万有，关乎我们的存在，也关乎我们的行动，也包含了普遍的恩典，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成就神美善的旨意。所以神的护理它是美善的。为什么在最开始我也跟大家强调说，我们一定要记住在神的所有作为当中是不违背他的属性的，这个属性包括他的全知全能，也包括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和标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我们不明白神在这一刻他的旨意是什么神为什么会这么做，神为什么会允许一些事情的出现。但是我们始终要相信，也始终要记得神的美善不会改变，所以他的作为、他的护理、他的旨意是不会违背他美善的属性。在永恒当中，他一定是美善的，一定是为了成就他的旨意，为了成就和我们的生命有益处的事情。最后我们在这里强调说，在神的护理当中有神的主权，有人的参与。 所以就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个话题，说科技越来越发达，物质越来越丰富，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神了？不是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神，更需要神的护理，更需要神的看顾。神在护理过程当中跟人他是有这个互动的，但是这样的互动仍然使我们记得神是神，我们是受造者，是被造者，我们需要站对我们自己的位置，不要僭越到神的位置，更不要说利用神的一个护理啊、成为一个好像一个操纵的手段，甚至成为一个迷信的手段。我们如何来看待神的保护，如何来看待神的看顾，如何来感恩神的看顾，然后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另外一个，当我们在辨别什么是神的作为的时候，也需要小心。为什么这么提呢？在历史上是有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在德国那个时候希特勒出现的时候，当时德国的教会认为希特勒是天选之子，认为希特勒是神所预备的，你知道这是教会的一个声称。但是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那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可能同样会发生，对于一个领袖，对于一个君王，对于一个总统，或者说对于一个很特殊的人物我们要很仔细，很小心不要轻易的去下结论，谁就是一个神的天选之子，谁就是一个神的代表，谁就是神怎么样的一个作为的方式。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我们更多是需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需要更加仔细的来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
我想这个刚刚胡红举的例子，就关于这个德国希特勒当政时期，是绝大多数当时的教会都加入认同希特勒的一个阵营，包括说支持希特勒一些决策，包括种族上面的一些屠杀什么的，他们都不能说最开始就认可大家都知道一个很有名的话，就是这个常常我们会引用，就是说当他们这个怎么说，把这个屠刀伸向谁的时候我没有吱声，又伸向谁的时候我又还是没有理，直到他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当他想欺负我的时候已经没人为我来发声。那个其实就是当时的一些处境。那么也不是所有的教会其实都站到希特勒那边，当时也有一些教会是不能支持这样一个立场。不过我想胡红刚才讲的很对，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只能说看见神仍然在掌管一切，但很尽量不要说某些事情就一定是神的旨意和神的意图。我想这个里面是有一定的分别的比如说刚刚这个关于罪里面的这个分别，就是说有些事情是神任凭它发生，有些事情呢可能是跟神的旨意是一致的，是神喜悦的。所以我想在我们去看特别看那些历史事件的时候不要轻易的说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后面我就会比较快的来过其实谈到神的护理和人的祷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会有一个疑问说如果神早已知道而且愿意主动的护理和供应，我刚才一直强调说神是一个主动的参与，是一个主动的作为，那为什么还要我们祷告呢？神直接做就好了，是不是？好，那就先不给大家分享的时间了我们在这里就会讲一下我们的祷告到底是不是有意义。简单来说，你的祷告是神成就旨意的一个途径之一，祷告并不是去改变神的心意，其实往往神通过祷告来改变我们的心意，使我们可以有正确的态度来面对神的旨意。祷告使我们可以由关心我们自己的心意转向去关心神的旨意，而在这个过程中神成就了他原本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可能相对比较绕，但是简单来说就是祷告是可以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走向神的 就像我们最开始那个定义说的，祷告可以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更加的来走向神的目的，神的旨意。所以祷告也是一个塑造我们灵命成熟的一个必要的途径。祷告并不是说是一个事项的陈列，一个好像一个清单交在神的面前然后上帝你知道吗，一个要打勾，不是。祷告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互动和关系，是我们把我们的全身心都倾倒在神的里面。什么样是一个好的祷告？诗篇里面给了我们很多的例子，不只是这个好的时候成功那个怎么说，一切很喜乐的时候，在诗篇里面非常多的祷告是在最痛苦的时候，最挣扎的时候，甚至是对神充满怀疑的时候，甚至是非常非常软弱的时候。而这样的时候，正是我们来祷告，我们来依靠神，来寻求神的帮助，来重新确信神的护理，神的看顾没有改变。所以祷告是使我们可以来经历神的护理。我们可能在神成就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强烈的感受到说啊，神听我们的祷告，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帮助了我们，神供应了我们的需要，正好是我所需要的他都成就了。那在那些看似没有成就的祷告中，我们同样也是可以经历到神。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在他上十字架前，耶稣祷告什么？求父神挪去苦杯。神听祷告了吗？没有，没有挪去苦杯，是不是？如果就这个祷告事项本身来说，没有听。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祷告后面是有一个转折的，他在祷告的过程中，他很痛苦，他的汗如血滴在地上，但是在这个祷告过程中，我们看到他得到了力量，他经历到了天父给他的力量，然后他的祷告改变了方向，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我们看到祷告是使我们经历到神的护理，这个护理是给我们力量，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确信去面对神要我们面对的事情，去遵行，更好的去顺服神的旨意。所以祷告是使我们和神可以在真实亲密的关系当中。其实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可以探讨，但是我想一些理性的探讨都是非常怎么说，非常表面的。这个话题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真实的去操练，真实的去经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去经验。所以为什么说关于神的护理是跟我们生活最息息相关的部分？因为祷告是我们每一天都面对的事情，祷告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刻都可以做，祷告是可以成为我们一个生活的状态，跟神在一个真实亲密的关系中来认识神，经历神。所以最后在这个地方，这个我们的教科书这位神学家他说神的护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同在，而且是具有一个对神积极作为的确信当中，意味着我们在他的照顾之下，也因而我们是能够有信心来面对未来，使我们知道发生的事情绝非偶然。神的护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能够祷告，我们知道神会垂听而且会有所回应，意味着我们能够面对危险，因为我们知道他并非不晓得，也并非无动于衷。所以神的护理这样的一个作为是告诉我们，我们尽可以将一切的忧虑来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我们可以放手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他。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平常的一些经历当中，我们尽自己的本分，然后把其他的一切来交给主，让我们可以来接受神的护理，来在我们的生活中来认出神的护理，来看到神他时时刻刻在顾念我们。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要内容。大家有什么问题？
时间已经挺晚的了，我想大家可能都挺累的了。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私下来问我们。然后，要不我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嗯。亲爱的主，感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也帮助我们更加来体会你时刻在我们身边的恩典。感谢你的全能托住万有，也感谢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时常来介入，保守带领我们。愿你借着这一切的学习，让我们更深来体会你的爱，你的顾念。求你也继续看顾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也让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更深更好的来认识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